王老师打工。滨海中学语文教师王阳海是一位年过半百、颇有教育经验的老教师。在下海潮的影响下，他也赶热闹，停薪留职下海打工。但因为手无缚鸡之力，身无经商之技，所以几次下海都被海水冲了上来，弄得只能望海兴叹。他妻子劝他还是继续回去吃粉笔灰，但是他心不死，天天出门找机会。有一天，王老师骑车经过大街，见一家个体经营的绿洋酒家门口围着一群人。他走过去一问，人家是在看一张招聘启事。他来了劲儿了，因为啊，他是个深度近视眼，看不清启事上写的啥，所以啊，不顾三七二十一，低着头往里挤。挤到前排一看，是招聘一名女服务员。顿时啊，人就像漏了气的皮球，憋塌塌的退出了人堆儿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有人在背后喊他一句，他转身一看，喊他呢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，就问：“
您是？”
这位男子见王老师不认识他，便自我介绍：“
我叫杨富根，绿洋酒家的经理。”
王老师一听，连忙说：“
久仰久仰。
王老师，你怎么有幸来看 B 店的招聘启事啊？莫非？”
王老师见对方知道自己的身份，觉得直言相告有失面子，遂说：“
人老珠黄，不值钱。”
杨经理一听笑了：“
王老师，此话错矣，应该是甘蔗老头甜，生姜老的辣。”
王老师叹了口气，不由得又瞄了眼招聘启事。杨经理是个聪明人，见状啊，就问他：“
如果你不嫌弃端盘子的话，我就破格招你，怎么样？”
王老师一听，大喜过望，不停地点着头。杨经理于是便将招聘启事撕了下来，领王老师到经理室。在场的人无一不感到奇怪，不是招女青年吗？怎么招来一个老头呢？他们感到奇怪，王老师也奇怪，但更奇怪的事儿啊，还在后头呢。王老师跟着杨经理来到经理室，杨经理沏茶敬烟，与王老师肩并肩的坐在沙发上，问寒问暖。临走啊，杨经理从衣袋里摸出400块钱，笑着说：“
你明天啊就来上班，这400块呢是你上半个月的工资，还有400块啊月底给你。”
说着呢，将钱塞到了不知所措的王老师手里。“
我这里实行的是一种模糊工资，所以你拿多少不要外传，也不要去打听别人拿多少。”
王老师虽然搞不懂什么叫模糊工资，但呢，当听说800块钱的工资，那可是了不得事儿啊！他激动的心砰砰直跳，手突突颤抖。执教30年，还从未拿过这样多的钱呢。就在王老师发愣的时候，门外闯进来一个小伙子。他一看，是2年前毕业的学生陆文斌，不免啊有些尴尬，不自然的低下了头。“
小陆啊，你来得好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王老师明天在你大众餐厅工作，他年纪大了，你要尽量的照顾照顾他。”
不料陆文斌呢，就是为了此事而来的。刚才他在楼下听说杨经理招聘一个老头，他来啊是想请求杨经理去招一名女青年的。现在上楼一看，这老头啊竟是自己当年读书的班主任王老师。他两眼不眨地望着王老师，半晌才说：“
王老师，你怎么也下海了？你舍得离开你那精心耕耘的讲台？”
陆文斌这一问，问得王老师心耷拉到了胸口。杨经理一看这副僵局，就责怪陆文斌：“
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的老师呢？再说，当今下海也是时兴的。”
小陆知道，现在啊，工农兵学商都在讲下海， 但老师下海，特别是王老师这样颇有教育经验的老师下海，怎么说都是一种损失。他坚持说，
我需要的是女服务员。
杨经理将手一挥，打断了小鹿的话，
这是我决定的。
小鹿一听，知道事情已成定局了，便一转身噔噔噔下楼去了。小鹿一走，室内的气氛也热闹不起来了。所以啊，杨经理与王老师扯了一些电章电规之类的时候呢，就挥手告别了。王老师回到家里，将应聘的事儿一五一十告诉了老伴儿。他老伴儿啊，也感觉到奇怪。隔壁沈姑娘做了2年了，月工资才拿300多块钱。听她讲，店里的大厨师也只有700块啊，你怎么会比她还多呢？
我看啊，不是你听错，就是杨经理说错了。你明天去问个明白。
王老师本来就觉得奇怪，难道真的是甘蔗老头甜，生姜老的辣？他要问，但又不能去问，因为啊，这是模糊工资。所以啊，跟老伴说，
不管我听错还是杨经理讲错，你绝对不能对外乱说。
就这样。老夫妻俩带着这样一个问号过了一夜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王老师来到绿杨酒家上班，陆文斌交给他一套工作服叫他穿上。王老师一看难了，这是一套翠绿色的工作服，叫我老头子怎么穿得出去呀？但他一想到800块的高薪，就只好横下一条心，脱下西装，穿上这套鲜艳的服装，戴上工作帽，对着镜子一照，王老师羞得迈不开步了。自己哪里还像人类灵魂工程师啊，简直成了杂技团的小丑。但他为了票子，只能不顾面子，硬着头皮走出更衣室，到餐厅招待顾客。大众餐厅全是一些大众化的点心，档次不高，价格适中，所以顾客呢也特别多。一个早市忙下来，王老师是头痛腰酸腿底麻。早市刚结束，他坐下来准备吸支烟，不料陆文斌来叫他去洗碗筷。碗筷洗好呢，小陆又叫他扫地擦桌子，等清洁工作做好，中式又上市了。就这样，王老师像个机器人似的，从早上一直干到半夜10点才回家休息。王老师回到家里，人像散了架似的瘫在床上不能动弹，不到一支烟的功夫就呼噜呼噜睡着了。等醒来啊，已是第二天凌晨5点。王老师赶紧起床，骑车到酒家上班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转眼啊，到了冬季。冬天一到，王老师碰上了一个难题了。这副800度的近视镜啊，一碰着热气就像涂上了一层雾，东西一点儿都看不清。有一天，一位顾客要了一碗麻油香菇面，等面下好，王老师在佐料台上拿起麻油瓶往上浇了足有一条羹的麻油。不料这位顾客啊，喝了一口汤后，呼的将面汤全喷在王老师身上。王老师火呀，但一想顾客是上帝，要笑脸相迎，笑脸相送，便强装笑脸问，
怎么了？
怎么了？你自己尝尝，你当我是镇江醋客呀？
王老师一听啊，才知道一定是刚才看不清，误将米醋当成麻油了，所以连忙道歉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去换。
说完呢，就去端这碗面。就在王老师端面的时候，横里被陆文斌一把拽住。
陆文斌脸色铁青，换，没那么简单，按店章规定，你该罚款。
就在陆文斌大声训斥王老师的时候，一碗香喷喷的面端到了这位顾客面前。
师傅，对不起。
王老师从白乎乎的镜片后面总算认出来者是杨经理，正要开口检讨，杨经理却用手势制止了他，和蔼地说，
王老师啊，这事儿不怪你，你赶快去换一下衣服吧。
说完他转过身，拍拍陆文斌的肩膀，
看问题应该做全面分析，
今天的事儿全是眼镜造成的，不能怪王老师。说完便离开了大堂。
王老师望着杨经理的背影，心情久久的平静不下来。可是这件事平息了没多久，又一桩倒霉的事情发生了。那天下雪，王老师一早起来见路上结冰了，他怕骑车路滑摔跤，所以啊，迎着刺骨寒风和纷飞的雪花步行来到酒家。陆文斌已在门口等着他了，一见他来了，没等他拍净身上的雪花，就叫他马上踏黄鱼车到离店六里多远的六里塘去装运200斤鲜鱼。大家知道啊，一个年过半百的人踏200斤鱼往返12里路，就是在风和日丽的春天也够辛苦了，何况今天天上下着雪，路面结着冰，横里刮着风，叫他怎么能受得了啊。王老师望着陆文斌，动了动嘴唇，想说但最终没有说出口。他知道说了也是白说，所以咬了咬牙，踏着黄鱼车直往六里塘而去。一路上他思绪万千，陆文斌是我一手培养的学生，刚进初一见他有个性有见解，就提拔为班长，后来又推荐被学校团支部吸收为共青团员，连续3年被评为三好学生。但在初中毕业升高中考中专期间，他得了阑尾炎，未能参加考试。这样的学生我从未亏待过他呀，他为啥要恩将仇报这样对待我呢？想着想着不由得掉下了心酸的眼泪。王老师花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将200斤鲜鱼运到店里。此刻他已经成了一个雪人，脸色苍白，四肢僵硬。店里的职工看到他这副可怜相，赶紧同情地端来热水让他洗脸洗手烫脚，但陆文斌却递来一把菜刀要王老师杀鱼。在场的人看到陆文斌这样对待王老师，都觉得他太过分了。因为王老师两手僵硬不听使唤，所以一条鱼也没杀好，反倒擦的将食指削去了一片。他赶紧到医院去包扎，医生关照要他休息一个星期，他便带着医生开的病假单到经理室向杨经理请假。王老师来到经理室门口，正要推门，屋里传来杨经理发怒的声音：
你还有没有人性？这么冷的天竟派王老师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运鱼，这还不算，他好不容易回来你又不让他休息，在这冰冷刺骨的水里杀鱼，伤了他一截手指。
王老师一听是为自己的事儿，所以就将推门的手缩了回来，在门外听着。杨经理越说越激动，但陆文斌也不服输，针尖对麦芒：
这首先要怪你，我需要的是女青年，你为什么要招老年人？为什么要招他？我可以毫不隐瞒地告诉你，他是我20年前的老师。那年我大腿上生了穿骨流珠，不能走路，就是这位王老师不管刮风下雨，天天背我上学，背我回家，直到我停学为止。他如此待我，我就应该以恩相报。现在我有钱，在老师碰到困难的时候，理应尽起我这份责任。
门外的王老师这才恍然大悟，他感激之余，一种教师的优越感在心中油然而生。可同样是学生，陆文斌却为什么这样无情无义呢？这时屋里的陆文斌似乎并没有因此受到感动，相反语气更重了：
你以为你做了一件有良心的事儿，其实恰恰相反，你在干一件坏良心的蠢事儿。
门外的王老师一愣，忙屏住呼吸细听，半晌屋里才传出杨经理的声音：
难道你这样做倒是有良心吗？
杨经理话音刚落，砰的一声敲台子的声音：
有良心没良心你自己看。
屋里顿时一片寂静，王老师赶紧从锁眼里往里张望，只见经理桌子上放着一大把信，杨经理正在细看：
你看，这是他班上学生写的，这是学生家长写的，都要我劝王老师回校，莫重演文革荒人才的悲剧。我知道我这样做是蠢的，但因为有你这把伞保护着他，我只能用这种苦肉计。种田不着苦一年，
人才荒废苦一代。如果大量的老师都像王老师那样下海经商，后果会怎么样？
陆文斌的一席话说的杨经理成了哑巴。
你既然有心报答老师，就应该利用你是个协会长的影响，发动个个体户投资成立个教育基金会什么的，鼓励教师爱教重教。
陆文斌这番话不仅打动了杨经理的心，也深深打动了王老师的心。他再也忍不住了，激动地推门进去，一手拉起陆文斌，一手拉起杨经理，激动地说，
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我明天就回学校去。
陆文斌望着王老师，满怀歉意地说，
王老师，你不会怪罪我吧？
不会，绝对不会，你使我找到了我真正的位置。
六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